我们再次低头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圣周五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恭敬地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的经文，还有所唱的诗歌，愿我们被提醒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但是你不是那高高在上却不能够关心体恤我们的那位主，但主，你却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祭司。你看到我们在地上所受的痛苦，你看到我们的遭遇，你看到我们心中的忧虑和愁苦，主，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背负了罪所带来的这样的痛苦，也为我们背负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为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使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能够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能得着那更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所以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将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他们在这些诗歌当中能够得着安慰，也愿他们在这些的经文当中能够得着盼望。愿主诚然你是如此的爱他们，也是如此的爱我。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看顾你的百姓，你要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要为大家所做的正道的主题是梦醒时分。其实我一开始本来要谈的主题是如梦初醒，但是当时我就在思考，应该说当时我在想说我要用哪一个成语。那其实首先出现在我头脑里的成语呢是梦醒时分。其实梦醒时分不是成语，是吗？梦醒时分是一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是1989年的华语乐坛的流行歌。那这首歌因为之后被庾澄庆、林忆莲、王菲、梁静茹、周华健、还有费玉清等人翻唱过、所以对我们在座的多数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那我自己在思考今天的正道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歌，所以我就去翻这首歌的歌词。那看完这歌词之后，我就觉得这实在太贴近门徒的心境了。在耶稣死的那一刻，我相信他们的感受就像这首歌所说的，他们爱错了人，搞半天原来是一场梦，他们把盼望寄托在错误的人身上。当然这是在耶稣复活前他们的感受哈，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我相信他们有一个新的体会和看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唱了些什么。那在过程当中你就想象这可能就是门徒的心境，但这是带着、或多或少的这个幽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谈这件事情。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度认真。所以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是李宗盛。那 这首歌的歌词唱到，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哎，我想到了，是犹大也是彼得啊，都挺贴切的。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当然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人还是挺值得等的、至少在耶稣死的那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失望透顶的。那在受难日的那一天呢，有两群人的梦想是围绕着耶稣所展开的。一群人就是耶稣的跟随者， 而他们的心境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他们是极度失望的，他们的梦想是破灭的，耶稣死的那一刻是他们的梦醒时分。另外一群人是耶稣的敌对者，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对他们来说是美梦成真。那为什么对耶稣的跟从者来说是梦想破灭，是梦醒时分呢？我们先要退一步来思考弥赛亚的意思，以及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的意义。所以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在刚过的主日，我跟大家分享，弥赛亚所指的其实就是受膏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三群人或三种职分的人，他们会蒙受膏抹，所以受膏的意思就是被油涂抹或被油倾倒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受膏者。那有三种职分的人会蒙受膏油的这样的涂抹或者是这样的受浸。第一种人就是君王，第二种人是祭司，第三种人是先知。那广泛来说呢，担任这三项职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作为是受膏者。那作为受膏者的含义在于他们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受了膏之后意味着他们是属上帝的，要归上帝所使用，被上帝分别出来，从此之后他们就是圣职人员，他们是神圣的，是上帝要用的人，然后他们也应当按着上帝的旨意来做，或者是来践行他们的职务。然而在历史的因素和进程之下，受膏者慢慢演变成一种理想的受膏者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在以色列的这样的历史当中，尤其他们过去是透过大卫，他们成为一个联合的王国。一开始其实王国是分裂的，有人是跟随扫罗，有人是跟随大卫。但是在就是一系列的这样的历史的事件的展开之下，多数的人认识到大卫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上帝所立要带领以色列的那位君王。所以在大卫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就成为一个联合国。但是好景不长，就过了一代，就是所罗门之后，我们看到王国再次分裂。然后好景不长，王国的景况不论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在各方面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惨。更不用说不久之后北国就被外邦人掳掠，甚至被毁，然后南国也是如此。所以被掳的犹太人，在飘渺当中的犹太人，当他们想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所期待的就不再只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位祭司或先知这样的一位的带领者，但是他们可能更期待的是君王，就是有一位君王能够来带领他们。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有谈到这位弥赛亚会是一位先知，比如说申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这是摩西所说的话。他会是一位祭司，诗篇110篇第4节说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改变，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位弥赛亚他不是亚伦的体系所出来的祭司，但却是麦基洗德。背后的属灵含义今天就不为大家展开，但总之我们看到弥赛亚他会是祭司，而且是永远的祭司。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是大卫的苗裔，他会做犹太人的王，且为他们带来和平和公义，而且带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掌控，复兴以色列国，重新修造圣殿还有城墙，使以色列国能够复兴。所以在耶利米就如此预言，23章5到6节，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呢，这位弥赛亚会是祭司，会是先知， 但是在以色列人心中，他们更期盼的是他是一位君王。为什么？这跟他们的国族认同以及当时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命运是有关系的。尤其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当以色列应该说耶路撒冷历经这个罗马政权的侵略还有占领的时候，他们更是期待这位弥赛亚能够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权，而且复兴他们的国家。在当时有一个文献，或者是有一个这样的著作，叫做所罗门诗篇，大概是公元前60年或80年所撰写的，里面就清楚地反映了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情操。那这段引言也就非常典型的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人对弥赛亚的期盼。所以我们过去在不同的信息当中常跟大家谈到当时的人对以色列对弥赛亚的理解或期待。那这其实这篇诗里面谈到的这部分的内容就反映了他们这样的理解。这里谈到永恒之权自高山深渊止息。所以谈到以色列，或者应该说耶路撒冷，更确切的说，为什么耶路撒冷不下雨？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有丰收，甚至他们要面临干旱还有这种饥饿的状态呢？原因就在于因在其中无一行义与公正者，无论统治者或是卑微之民，皆沉浸于罪中，王行非法之事，审判官不顺服，民众陷于罪孽。看啊，主啊，为他们兴起一位君王大卫之子，在你眼中适当之时，上帝啊，让他统治你的仆人以色列。他们的期待是什么？赐他力量，以粉碎不义之统治者，洁净耶路撒冷，从践踏其破坏之国手中释放。尤其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常谈到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当他们想到弥赛亚这个概念，或想到弥赛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这两件事情，要粉碎不义之统治者，尤其是罗马政权。因为这首诗大概是在主前60年，就是罗马当时占领了耶路撒冷时期所写的，而且希望这位弥赛亚可以洁净耶路撒冷。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圣殿当中如何推翻税换银钱还有贩卖鸽子的这样的商人的这个摊位吗？这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他要洁净耶路撒冷，而且从践踏其破坏之国，就是指的就是罗马政权，他们是践踏耶路撒冷的，而且要从把他们从这样的国中能够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得着释放。所以这些具体的描述，那当然除了这些的描述之外呢，我们在这首诗里面也看到，其实这首诗对弥赛亚的描述跟新约其他部分对弥赛亚的描述其实是非常相近的。比如说也包括谈到了弥赛亚他是无罪的，而且他能够透过罪人心中的想法来谴责他们。除此之外，这位王会愿意荣耀神，领受神的教导，并且将自己的盼望建立在这位神之上。所以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他们的理想君王的这样的期盼。那这些具体的描述呢，是要帮大家理解，这也正是当时的门徒对耶稣的期盼，耶稣的跟随者对耶稣的期待就是如此。而事实上，耶稣在许多方面都满足了门徒们对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除了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诗歌当中反复谈到的，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反复去提及的，就是弥赛亚的受苦和受难，这是在他们期盼当中完全无法想象的。他们可以想象这弥赛亚是无罪的，是一位君王，甚至是先知，甚至是祭司，然后这位弥赛亚甚至能够就是他是能够体贴穷人，为这个凡夫俗子或者是世界在社会当中被边缘化的人带来公义的，这些都是他们能够想象的。但是弥赛亚要受苦受难是他们不能想象的。为什么？ 因为弥赛亚按理来说要粉碎不义之统治者，弥赛亚按理来说要洁净耶路撒冷，而且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如果弥赛亚会受难的话，这意味着弥赛亚还会做这件事情吗？不会。这就是门徒的想象，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作为二十世纪或二十世纪的人，我们在看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这么固执。好像耶稣多次向他们预言他会受难，会死在这个外邦人的应该说死在以色列人的祭司长、文士长老的手中，那他们就不能够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弥赛亚会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旦死了，就不可能完成这件事情了。一旦死了，以色列复国的盼望就不再成为可能了。知名的新约学者 N.T. Wright 赖特他说，十字架意味着王国尚未来临，而非已经来临。自称弥赛亚者被钉十字架，意味着他不是弥赛亚，而非他是弥赛亚。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每个门徒都清楚知道这代表什么，就是我们支持了对象，游戏结束了。这个弥赛亚复国这样的事情成为南柯一梦，是付之一炬的。这就是为什么门徒对耶稣的死非常非常的失望。相较之下，基督的受难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说是美梦成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如此厌恶耶稣呢？从圣经的记载，大概我们可以找到三个线索。第一，他们是非常嫉妒耶稣的。耶稣是非常受百姓欢迎的。那这不让我们意外，因为耶稣一方面他是带有不同的权柄，他是非常直接的在教导百姓的。二来，我们看到他是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叫那被鬼附的能够得自由，那有伤的或者是有残疾的有缺乏的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着医治，而且他愿意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靠近社会中的边缘人，这都是使他成为就是在百姓当中非常受欢迎的缘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清楚看到当时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把耶稣交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嫉妒他，嫉妒这位耶稣如此的受欢迎。除此之外，他们讨厌耶稣，因为耶稣多次揭穿他们的假冒伪善。耶稣在福音书多次的指责这个法利赛人不学无术，常常说难道你没有圣经所说的话，难道你没有读过吗？让他们看到很多时候他们嘴巴可能充满仁义道德，但是他们行径却跟上帝的话语是背道而行的。耶稣称他们是瞎眼的向导，无知的瞎子，是粉饰了的坟墓。这些宗教领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貌，但却没有敬虔的实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非常讨厌耶稣，因为耶稣把他们的真面目揭穿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基督。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虽然一开始耶稣是通常是隐藏或隐瞒着自己是弥赛亚这样的身份，在英文当中我们常常称之为 Messianic Secret， 就是翻成中文是弥赛亚之秘嘛，就是他常常做了神迹奇事，或者是当门徒认出他是基督的时候，他会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自从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呢，我们发现他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他愿意更直接的向人显明他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不论是在法利赛人或者当时议会的拷问之下，或者是在比拉多的面前，他都愿意显露他的身份，他也愿意接受百姓和孩童对他所做的赞美和敬拜，甚至在福音书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也愿意看自己是与他的父神同等的。 作为弥赛亚，他也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这位儿子不仅是代表上帝，甚至他就是上帝。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导致当时的犹太人觉得非斩除耶稣不可，他们就对耶稣是非常的憎恨的。他又受欢迎，然后又常常骂他们，然后另外一方面又称自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很方便的、很顺便的就灌了这个颠覆政权的罪在耶稣的头上，很自然的就跟比拉多，他这个人称他自己为犹太人的王，他是想推翻罗马政权的，所以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处死，要办理他一下。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种的梦想，以及这两种梦想的结果，就是想要带领大家一起在圣周五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的受难当中，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说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赢家，因为他们的梦想成真了，是吗？他们想要铲除耶稣，那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他们摆平了耶稣，并且在他们理解当中，他们再次为耶路撒冷带来了安宁和和平。相较之下，门徒们他们看起来就是那失败者，他们是输家，因为他们的梦想是这位弥赛亚能够帮助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复兴以色列国，重建圣殿，恢复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荣耀，在这个邻国当中的这样荣耀的地位。但是这件事情却没有发生，所以他们看起来是输家。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宗教领袖们却是输家，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信仰的核心以及他们的盼望，他们拒绝了他们一直以来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相较之下，耶稣的门徒却是赢家，因为上帝的工作超过了他们的所求所想，这位使他们梦想破灭的弥赛亚事实上为他们成就了他们做梦都无法想象和完成的理想。那借着这两个观察，在圣周五我想要为大家做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耶稣的受难使我们谦卑，显然的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愿意倒空自己，谦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他教导我们谦卑的功课。除此之外，他也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位使骄傲的人谦卑的那位主。犹太人的领袖以为杀了耶稣是完成他们的梦想，但其实在过程当中他们也消灭了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上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凡事顺心而导致乐极生悲。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求的事情上帝都回应我，我好开心哦。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因为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梦想的缘故，我们就排挤了这位弥赛亚，把上帝从我们的生活的核心当中排挤了出去。而这也是我们时常会有的光景，当我们生命顺遂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想到上帝，只有当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圣周五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你的梦想实现你就过度的这样的自满或者是就因此而骄傲，但却要提醒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一切事情临到我们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并且我们要谨慎，就是要去思考到底有的梦想跟上帝的旨意是否是相符合的。第二，耶稣的受难除了使我们谦卑之外，耶稣的受难也赐给我们盼望。门徒的遭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命运并非是由我们的期盼和失望所定义的，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耶稣基督的死并非是为了使他的门徒绝望，事实上却是为了使他的门徒能够有全新的盼望。在一切的失望当中， 耶稣是在指向这个受洗的一件事实，就是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埋葬，并且一同复活。很多时候人只有向自己死的时候才知道怎么样向上帝而活，人只有在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盼望都走到了尽头都落空的时候，才会被提醒我们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门徒在他们的际遇或者是在他们经历当中，他们所期待的这位弥赛亚死了，但是上帝其实是在纠正他们心中这样错误的理想，还有他们对弥赛亚错误的期盼，是要去除去他们心中的偶像。因为真正能够带来为他们生命带来富足的，不是那位为他们政权带来兴盛兴旺的那位弥赛亚，但却是能够除去他们的罪性、除去他们的老我的、能够改变生命的那位主。这样的主才是他们真正的盼望。那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提醒，无疑也是为我们带来盼望。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期待是什么，也不知道在你所经历的各样事中你是否感到失望，对婚姻、对关系、对工作对你的学业现在很多大学开始放榜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学生们你是否去到你想去的学校，还有你对身份的期待，你所办的身份是否能够如期的拿到身份，或者是法官又怎么样判断你的 case、 你的案例，这个事情是否像你所想象的这样的发生呢？如果你所经历的是失望的话，愿今天圣周五的信息为你带来盼望。因为上帝为你的生命带来最大的盼望，在于你不再期盼你自己，或者对自己有任何的期盼，但却在于你能够专心的仰望他，这才是你盼望的所在。在你的失望当中，上帝要你单单的依靠他，而且要来思想他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刚做的周三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跟我们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复活，耶稣的复活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想过教会今天存在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是否想过耶稣的复活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花时间去做这样的反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所过的信仰生活还有基督徒的生活跟耶稣有没有复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盼望跟耶稣有没有复活也没有太直接的连结，他的复活也没有对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选择带来任何的影响。但是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光景，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尤其今天晚上和明天，鼓励大家继续来思考这件事情，来思考基督复活对你来说的含义。复活应当是你和我唯一的盼望，你是否明白这样的真理？愿上帝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复活节的那一天能够来庆祝他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大事，并且这件大事改变了宇宙万物，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2000年的历史以及许多国家的产生都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你是否想过这个事情？因为耶稣的复活带来崭新的世界观，带来了生命的盼望。最后，主，我们将我们的聚会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再次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而死，而受难，而受苦。主，使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能够得着全新的生命。然而主，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全新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新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期待自己得着那荣耀复活的身体。所以主，在复活节，在受难日 在这个周末，主每次每年我们纪念这个事情，是为了再次被提醒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以及你差派我们差遣我们要去完成的事情。愿那正确的对你话语的认识，还有正确的那正确的神学观念，还有对复活的理解，能够使我们不再闲懒不结果子，但却能够为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是那30倍、60倍、100倍的。愿我们在这个周末在思考你的受死还有复活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明白这样的一个事件对我们属灵，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含义。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保守我们今晚的休息。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